专科医生这个层面呢，根据我的门诊的情况，到目前来讲还没有感到增加的趋势。但是呢，在平时的工作中啊，性取向的问题，尤其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咨询的人还是有的。差不多13、14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就开始有性取向问题的咨询。
那您面对的来咨询的人群当中，年纪最小的，您有印象大概在多少吗？
说来很巧，我昨天晚上接一个朋友的小孩是14岁，他就表达出了他喜欢女孩子。那以前的话也是有，就是14、15岁吧，应该是比较小的年纪了，我见过的。因为我们一般都看成人，我看过最小的是13、14岁、14、15岁这个阶段。
在澳洲，
在澳洲的时候，对。现在有的孩子呢，视野比较开阔，他不在乎。说说以后，家里人觉得像天塌下来一样，就是一个孩子，怎么是同性恋呢？怎么可以改变出来？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比如这个13、14岁的小孩子，他觉得我喜欢一个女同学，
这
是一
个女生是吧？您说的
是个女生，对，他不一定是同性恋，他有的时候觉得是家里没有温暖和父母亲的关系不好，那么他只能在周边的朋友和同学中寻求慰藉，跟这个同学啊关系非常的亲密，大家无法不谈。小孩子嘛，他又不知道什么是性爱，不知道是什么是就异性之间这种爱情嘛，就会有时候分不清楚我这种到底是友情呢还是爱情。所以呢，这个我昨天就和他父母亲讲了，我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同性恋，现在下定论还过早，要观察一段时间，因为他毕竟没有谈过恋爱，刚刚14岁，和一个女孩子关系特别好，那么他就觉得我喜欢女孩子，而且呢他以前喜欢过男孩子被拒绝过，
哦，曾经有过
这样
的经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对，他就不一定是同性恋，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接受心理辅导。我在澳洲还有一个病人也是，他这个情况稍微有点复杂啊，他和男同学关系一直都不好，他是不招男孩喜欢这种女孩子，和父母亲关系不是很好，这个是外国人啊，不是我们中华裔的，西人的，对，他来找我做心理辅导做了很多年，他就告诉我他是双性恋，他说呢他既喜欢男的也喜欢女的，曾经呢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的喜欢一个女性，那么我给他做心理辅导以后，他就说他很恨男的，很一直这么做心理辅导，做了几年以后呢，这个心理辅导就结束了。
嗯，
那最近我就很开心，他也用微信给我发一个微信过来，就说他现在找到男朋友了，很幸福，就很感谢当年我对他的帮助。
嗯，
现在就基本上来讲，这个人当时就是这种心理上的一种 confuse， 分不清他到底是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同性恋，他而是一个异性恋，最后找到一个男性。大家住在一起很开心，那现在就谈婚论嫁了呀。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他有这么一些问题，大家也就是要注意一下，有的时候可以找寻求专业人士帮助。
那您平时面对的这些来寻求咨询的人，是他们本人呢，还是说是他们的家属或者家长来进行咨询呢？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要看他的民族背景。就华人的话，一般是家长很焦虑。我曾经就很有意思啊，一个大陆背景的病人，他的父母亲带着小孩子来看我，然后私下的告诉我一定让我把这个小孩的性取向给搬过来，因为他是一个男的同性恋，父母亲就觉得如果这个孩子是同性恋的话，他的家就完了，说就回家没有办法向亲属啊朋友交代，说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孩子给搬过来。然后呢，这个澳洲人的话呢，一般是小孩子自己或者是年纪更大一些的人，他会找过来。
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报告当中，来自于 Reachout 他的首席执行官就表示，他大多数听到的焦虑的本身呢，这一次围绕着公众的谈话，就是面对同性婚姻问题调查的时候，有一些这些群体，他们会听到别人对他们的评头论足，或者是对他们关系的评头论足的时候会产生焦虑。那您所以面对的这些人群，他主要的是不是也是对于外界对他们这种评论呢？
其实澳洲人往往是一些自我的认知，我觉得澳洲的整体上这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还是比较包容和开放的。所以在这个大环境，大家都知道明年都有这个3月8号的 Mardi Gras， 所以这个话题并不陌生，好多人也并不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谈论这个问题，反正态度基本上还是比较公开的。但是就是说回到华人背景的人，他有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尤其是好多人是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很隐蔽，所以家里人也把他当成异性恋来看待吧。那么你现在社会突然对他有评论，他就很明显的知道 他的家人对同性恋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可能会与他自己想象的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我父母亲并不知道我是同性恋，那么通过这个同性恋婚姻的投票，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他就有可能就会发现，原来我的父母亲这么反对同性恋，他就会对他的心理呢造成一定的压力，或者他的周围的朋友也会有一些评论，可能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呢，同性恋婚姻调查以来，心理咨询的量的上升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增长的趋势，只不过是我们专科医生的层面上呢还没有反映出来，因为他们一大部分人可能是先去看心理医生，然后才会到我们这里来。
我有一次在做采访的时候连线了一位台湾籍的同性恋的人士，他就告诉我他的男朋友在办公室里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同事聊同性婚姻合法化表达出了他们的反对之情，那他回去就给他的自己伴侣说呢，他感到非常的害怕，当时端在手上的水杯都差点吓得掉到地上去了，因为他说他之前没有感觉到周围的同事平时都挺好说话的，却会在这种态度上表达出这么强烈的这种反对的态度。
对，是的，是的，有的好多人对这个同性恋的话还是有非常大的拒绝的或者是抗拒的态度，以前的话呢有好多人是攻击同性恋的，目前来讲的是比以前要少一些。
您刚讲的现在面对的一个14岁的孩子的父母向你咨询，你们都可以提供哪些心理上的这种支持呢？
其实这个心理上会很重要，美国的精神病学诊断手册的话呢，就是我们是一般的这个精神科专家包括这心理学家基本上用这个为作为指南，这个手册的话现在已经编到第5个版本了。那么在第3个版本的时候呢，他同性恋还是被认为是一种病的，那么第4个版本呢就把它去除了，不把它看成一种病了，认为是这是一种正常的行为。那么这个病人很需要知道我是不是异常，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性取向呢，其实它是一种天生的一种现象，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果我真是天生的是同性恋的话，那我就是同性恋，就像我们是异性恋一样的，那么我喜欢女孩子我就是喜欢女孩子，你逼我去喜欢男孩子我是很痛苦的。那么同性恋他也是一样，如果他喜欢同性，那么你让他去喜欢异性他也是很痛苦的。我们基本上就有一种指导方针，这个性取向的障碍吧，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问题，那你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我是同性恋我心理上很困扰，那么你是需要接受一点辅导的。那至于说的我们上次这个中国的父母亲带个小孩子来说让我给把他给扳回来，我就讲我说你这个是没有办法扳回来，如果你是真的是同性恋的话，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那你就同性恋，这个是没有办法扳回来的。但是转过头呢，这个家里人呢就很难接受这个问题，所以呢主要的心理辅导是家里人的心理辅导，而不是这个小孩子的心理辅导。
我正好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辅导首先是从父母着手还是从孩子着手？
如果是孩子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在家里在父母亲的这种监护之下，那么你要做一个 family therapy， 这个家里的心理的构架和心理的动态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整体来入手看看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父母亲的关键问题还是说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根据这个情况呢来进行心理上的疏导，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如果你是同性恋，即便是澳洲的社会对你很包容，那么还是有一部分人就坚决不会接受你的，一定会面对一些挑战和困难。有的人呢就会承受不了，会被压垮，可能会有忧郁症啊，会有焦虑症啊，甚至有轻生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引起注意，如果发现这种问题的话，要尽量至少要给家庭医生讲一下，首先给家庭医生讲一下，家庭医生呢就会给你介绍到心理学家，我们一般叫心理医生这里去，或者是介绍到我们这个专科这里来，或者是打一些热线电话 Lifeline 啊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 Reach Out 的澳大利亚的首席执行官说在周三结果公布之后这个压力还会继续，您觉得他这种预计是有根据的吗？
不难预计这样的一个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变成公开化了，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有的是支持的，有的是反对的，而且有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对同性恋的人群会有很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明天通过，那么他们会很欢欣，如果没有通过呢，那他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